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到舍己的福音，我们有相当多的真理上的思考。我们整个的信息从马太福音16章发展出来，因为那里主教我们看见他呼召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叫我们凡事平顺，他给我们一条路，这个路告诉我们要叫我们舍己来跟从他。所以他一面叫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当他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叫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完全不属于自己，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保留是为了自己的。为了成全这个救恩，他必须舍命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榜样之后，我们才明白，主为什么呼召我们舍己，因为一个真正能舍弃、放下自己生命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并且当我们把我们生命放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得着了这个生命，叫我们生命更有意义。所以主的话，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是不仅叫我们得了救恩，而且还重新校正我们人生的目的。在上一次信息里面，我们也特别说到主耶稣再次呼召门徒，要叫他们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要叫我们认识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因为圣灵来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明白主所说的一切话，从前所说的一切事情，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明白。然后他叫我们能够怎样懂得认识自己天然生命的本相。所以在我们讲过这四次信息之后，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讲一点更加实际的经验，就是说从圣经里面看一些人物，好像我们知道主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舍己的侍奉是以彼得作为大纲。我们看见主在彼得身上的工作，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彼得来做我们学习的对象呢？第一个，因为彼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12个门徒中间他是头一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个就呼召彼得，而且在设立使徒的时候彼得又是头一个，这个头一个一定有他一定相当代表的意义。使徒们中间也自然认得彼得是他们的领袖，而彼得的生命性情他是非常突出的。在我们有一次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彼得的生命特别突出，他每件事情都是很强烈的，他的感情非常丰富。当主耶稣在那里说为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彼得本来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因为他觉得主耶稣太尊贵，他太卑微，但是主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分了。结果彼得立刻转过来说，主啊若是这样的话，不但手要洗连头也要洗。我很难想象用洗脚水来洗头的什么味道啊，但是彼得就是这样一个性情，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如果神能够在彼得身上做工，我们觉得很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使徒，圣经里也叫我们看见他跟我们一样生命的性情。雅各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当他讲到以利亚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工作的时候，他特别加上一句话，叫做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生命性情的人。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是一个平常人，彼得不过是个渔夫，他之所以不同，因为主呼召他。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跟彼得是一样生命性情的人。如果神能够做工在彼得的身上，我相信他也一定能够做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彼得是一个普通的人，若是神做工拣选的对象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或者是一个尊贵的人，或者有势力的人，也许我们看自己就觉得自惭形秽，我们够不上这个资格，也许主对我们没有兴趣。但是不是这样， 主拣选彼得，而且彼得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叫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兴趣，而他的恩典他的工作也能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读到，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翻作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预备做各样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神的工作是普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有份的。所以为了这些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和神怎么样改变他。我们接着上个礼拜所读的，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再接下去看。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主耶稣再一次呼召门徒，请弟兄姊妹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23节到26节。我们上一次说过，主耶稣再一次呼召门徒，仍然用舍己作为题目来呼召他们。好，我们找着一起来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主耶稣讲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自然我们明白，因为不久之后耶稣基督就上十字架。那我们要注意到这段话，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论，是在众人面前最后一次讲论，而同时也是在门徒面前一个更重要的呼召。以后我们看见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耶稣基督有机会对着他的门徒有更深入的教导，上次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一次我们要再看门徒们的反应如何。因为当耶稣基督这样严重的呼召他们跟随的时候，如果你我跟随耶稣像门徒一样3年半，多少会有一些反应。现在我们要再看看门徒中间为首的一个彼得的反应，我相信彼得的反应是代表众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看第十三章怎么说。第十三章那里有一段话，36节，约翰福音13章第36节，我们仍然一起来读。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就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这个你，我愿意为你舍命，因为前面耶稣基督已经呼召说，若有人跟随我，就要舍己。他说，若是愿意爱惜自己生命，就要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的话立刻反应来了，他说，我愿意跟随你，他说，我愿意跟随你。那么主问的话，西门问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主往哪里去？那么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约翰福音多次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有一个地方我要去，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以后你们要跟我去。当然一般人的领会就是主耶稣去为门徒预备地方去的，但事实上这里更深的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路，他所要去的地方，在门徒们不认识主、不认识复活圣灵、不认识耶稣基督复活以前不能去，这条路走不动，也不知道怎么样走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彼得的话是一方面他有极强烈的心愿要跟随主，一方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随主，所以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呢？主的话很好，他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什么是后来，什么是现在，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圣灵的降临是个关键，耶稣基督复活是那个关键。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差遣圣灵下来，因此彼得就能跟随耶稣了。在圣灵降临以前，彼得没有法子跟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一方面要看见彼得的心愿，一方面看见他实在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 为什么软弱？因为他还在天然生命里面，他跟我们一样，还在天然生命里面。但是我们要看见，当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之后，彼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为什么换了一个人？的确换了一个人，因为从此以后不是彼得那个天然的生命老我在跟随耶稣，而是他知道怎么样跟随圣灵，让圣灵一路的带领他，他的表现刚强有力，能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大有能力。今天我们先集中在看彼得在他生命改变以前那些现象，好像我们知道他的确跟我们是一样的人。这里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的更加详细，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请大家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在这里你看第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是他们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要去到在这个晚餐之后，到了一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园，然后他要往橄榄山去这一段路。所以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那天晚上耶稣基督就要被捉拿，那天晚上就是他要被交在人手里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你们今夜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三十三节这里看，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段圣经读的回，也彼得的回答相当的勇敢，相当的绝对，照我们来看是非常好，好像耶稣基督应该拍拍他肩膀，哎呀彼得，你不愧我三年半带领你，你真是忠心对我。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反而对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全知全能，他认识彼得比彼得认识自己还深一点。这里不仅仅讲到耶稣的全能全知，他是神的儿子，这里不仅仅讲到耶稣基督神性的那一面，更重要的是要叫我们看见彼得那一面。彼得不认识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件特别的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认识自己的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自己是怎么样美，怎么样了不起。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刘弟兄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见证，非常有意思。他怎么说？我们说他的头发很黑，他头发是很黑，可是你们看就跟我看不一样，我看他很黑，因为我对他前面看。有一天他去理发，他理发的时候睡着了，等到理发一醒过来，怎么地上这么多白头发呢？他就问理发师说，这是谁的白头发呀？这是谁的头发？不是我的头发吧？理发师说，这是你的嘛，可不是你的吗？就把镜子给他照照看后面，他从来没有见到自己头发后面是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眼睛都是往外看的，不是往里看的，不认识自己的。所以我赞成一个人理发不需要太漂亮，因为头发是给别人看的。那弟兄姊妹们，很好，刘弟兄这个见证说明什么？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我们不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对自己的看法那个偏差大到一个地步，跟人家对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啊。什么人有光能够看见自己呢？什么人有自知之明呢？没有几个人。所以彼得这些门徒们的表现，他们说，主啊，我要为你舍命，说起话来真是勇敢。而且你说怎么样呢？他的确也是相当的勇敢，这个叫血气之勇。这种血气之勇啊，就是什么？一鼓作气，然后呢，再而竭，三而衰。所以他三次，主说你要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不认识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天然生命的本性就是如此。而且你看，为什么说彼得 是活在肉体中间，活在自己天然生命里面。他喜欢和人比。如果他光是说，主啊，我必然为你舍命，我一定要跟随你，也许主还不会这么严重的责备他。他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跌倒，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总不跌倒。你看见没有他的味道，众人虽然为你跌倒，主啊，你是全知全能，你知道许多人为你跌倒，你知道今天要击打牧人，羊就要分散，他们都会跌倒，但是我不会。哎，你看这个基督徒好不好啊？你知道我传福音好多弟兄姊妹们本来是相当，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以前心里相当刚硬。他为什么刚硬？他说，哼，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如我。到有一天他真正信主了，哎呀，看见耶稣基督真是爱他，为他舍命流血，好了，最后他决定做基督徒了。但是呢，他天然生命还是没有改变。他怎么说？他说，等到我做基督徒，现在我要做基督徒了，我要做比任何基督徒都好。你听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哎呀，你知道若瑟牧师看见这样人高兴死了，这个弟兄真有决心啊，要好好的跟随主了。主不是这样看，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连做基督徒都想要做的比别人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起其他的人了，对吗？所以彼得的眼睛是往外看，看别人，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怎么跌倒？众人可以跌倒，众人都罪，众人皆罪也，我都行，这个态度不错呀。仍然是血气之勇，仍然是血气方刚的说法，不认识自己。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常常是这样，喜欢跟人比，比来比去，比上比下。我告诉你，中国人说人比人呢就气死人。你比不比啊？你工作你要比一比，对不对？你事业你要比一比，是不是？我告诉各位，有一个弟兄，他做的算是不错，在一家地产公司做到副经理了，但是他想，这个经理的位置我永远升不上去，经理升上去了，总裁的部分，总裁的位置绝对升不上去，副总裁绝对升不上去，不干了，自己开公司。好些人这样，血气之勇，为什么？一比之下，有人比你高，有人比你低。我们问题是什么？看见有人比我们高，我们就嫉妒，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他比我什么了不起？他一样大学毕业，他一样研究所毕业，他一样 PhD， 为什么我不行？你往下看看，中国人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比上不足你就难过，比下有余呢你就得意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骄傲来了，人真是难办的。所以神怎么，所以神把你放的位置就是刚刚好。你以为神把你放错位置了？没有，神把你放的位置刚刚好。为什么？就暴露你的骄傲，暴露你的嫉妒。不管在什么位置，神做工，当你看见自己的时候，就暴露了你的骄傲，暴露你的嫉妒，暴露你天然生命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不骄傲？怎么样可以不嫉妒啊？诗篇不是我们上次唱的诗歌，什么爱的和真谛，是不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爱是不嫉妒，是不是？怎么样可以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啊？不要跟人比，你不要跟人比，你要比，你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榜样，你就看见他应当得一切赞美、一切敬拜。你若没有这个爱，你向主求，主绝对不会不把这个爱给你。所以基督徒天然生命的本性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幸亏今天我是讲彼得，不是讲我这个彼得，别人多容易看呢。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经历，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哦，我天然生命本性真是如此，真的是这样。爱是不张狂，不嫉妒，不自夸，因为爱不是比较，爱是给予。所以当彼得和人争比的时候，他立刻就露出他天然生命的软弱点来。 那么彼得怎么样呢？他说了这说完了这句话，耶稣基督明白他的软弱。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怎么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还不承认，还不肯接受，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总也不能不认你。你看多好，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哎呀，拍拍肩膀，你真是好朋友啊。彼此主耶稣没有上当啊。好了，你看，同一张圣经，到了科西玛尼园，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他就到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就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惊醒片时吗？就是刚刚才说过我愿意为你舍命的那个大好使徒，现在恐怕他睡觉，他的呼声比什么人都大。”但是主耶稣实在是温柔啊，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活在肉身中间，当我们在肉体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是软弱的，不能祷告的。你说彼得怎么样一人？等到过了一会儿，十二个门徒中间犹大来了，带着一堆兵丁，带着差役来捉拿耶稣。彼得怎么样？嘿，他现在可勇敢了，刚才祷告没有他份，现在一把刀拔出来，一刀削下去，又跟随耶稣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幸亏彼得刀法不大好，不然的话一刀劈下去把人脑袋劈开两半，这也麻烦。耶稣怎么样？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耶稣把这个削掉耳朵的仆人他的耳朵捡起来，哎，放回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天然生命勇敢的人，能动刀不能祷告，能用刀子不能用祷告。一般教会都祷告就会人最少，是不是啊？因为武功比赛谁都出来了啊，看哪个刀法最好都出来了，康乐活动，是不是？但祷告怎么样呢？今天上午我问弟兄姊妹们，祷告聚会是不是复兴的原因还是复兴的结果？你们说，祷告聚会是复兴的原因还是复兴的结果？祷告聚会人数多，祷告聚会兴旺是复兴的原因还是复兴的结果？啊，说原因举手，说结果的举手。你们比较老实啊，你们都回答，大部分回答，上午就不肯回答。上午这个聚会就很少人回答，只有两个人回答。祷告不在于人数多少，什么叫做祷告？你看这里耶稣基督快要被卖的时候，门徒们没有负担为他祷告，为什么？看不见耶稣所面临的征战。耶稣在这里是背负全人类的问题，在这里跟黑暗的权势征战。撒旦知道，神知道，耶稣知道，这个征战是在属灵的境界。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要背负多少的痛苦，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肉身的痛苦，如此而已。但耶稣所看见的不仅是他肉身的受苦，而是前面的征战是太重要的征战，人类的命运决定在他的身上。人能否得救，能否得到神的赦免，决定在他的顺服上面。但是门徒不懂得呀，门徒一点都不懂得呀。主耶稣在路上虽然一再告诉他们说什么，人子也被交在人的手里了，他要上耶路撒冷，他们文士祭司长 那些法利赛人要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耶稣基督讲得清清楚楚，可是门徒到底听进去没有呢？好像听进去，实在听不懂。交在人手里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要面对的征战，耶稣却知道这场征战全宇宙中间最大的征战。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祷告的负担，我们的眼睛会蒙的，看不见祷告的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去祷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吗？假如你不觉得祷告真的是那么重要，我告诉你，天天请你来吃饭，你也不来祷告聚会。饭可以不吃，而且吃多了也吃不消，对不对？前两天我就是饭吃多了，真叫吃不消，不能消化，你懂吗？中文太好了，吃不消就是吃了不消化。但是如果你看见祷告的重要，你就进入祷告的负担，你有了祷告的负担，你才会去祷告。所以祷告当然影响教会属灵的光景，教会属灵的光景的确祷告就能反映出来，但是我们不是仅仅拉人来祷告，那个没有用处，一定要神的儿女自动自发看见需要。今天我们属灵光景软弱，我们家庭中间有难处，父亲中间有问题，儿女沟通有困难，传福音没有能力，我们都需要祷告。祷告是懊悔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照，求神动工，求神改变，求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自己认识。我希望祷告聚会真的是有主的祝福，神的儿女都来祷告。但是祷告聚会之所以兴旺，一定要神的儿女生命先被眺望。在你没有眺望以前，你光注意人数一定做不成，而且带祷告聚会的人累得要死，天天打电话请人来祷告，一样没有人来。好了，这次耶稣基督把十二个门徒带着身边去祷告了，已经到了祷告会了，还在睡觉，怎么办？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懂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就不能祷告。彼得就这样，他能够用刀，他不能够祷告，结果呢？完全跌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